雨儿匆匆地洗漱完毕，没有心思吃早餐，在沙发上蜷缩了一会儿。他猜想童年一定是在半夜里出去了，可他会去哪儿了呢？雨儿不敢多想了，他在桌子上写了一张纸条，告诉童年他上班去了，他很想他。雨儿匆匆跑出了门，来到马路上，他不敢再回头张望一下那个黑房子，只是加快了脚步离开这儿。在地铁站上，他错过了一班地铁，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忽然他意识自己现在坐的正是他第一次上班那天坐过的椅子。于是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看到他的项链以后就惊慌失措的跳下站台的那个男人。于是慌忙地站了起来，远远地离开了这个位子，向站台的另一端走去，直到列车飞驰而来。雨儿挤进了车厢，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隔着胸衣，她轻轻抚摸着贴着心口的猫眼坠子。雨儿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公司的，不过还好没有迟到。她缓缓地坐在自己的桌前，半天都没有打开电脑。许文明躲到了他的身后，咳嗽了一声，玉儿这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许经理，有什么吩咐？
哎，你今天有什么心思吧？
不，我没什么事。
但愿你不要因为私事啊影响工作，那样不好啊。还有关于米小姐的诊所的广告啊，现在就可以做起来了啊。她对你可是寄予厚望的啊，千万不要让咱们的客户失望啊。
说完了，许文明就离开了。
玉儿再也不敢懈怠了，她摊开了米若兰交给她的那些资料，回想起了那天米若兰说过的要求。米若兰说，他的心理诊所是为人的心灵而开的，而医院里的医生医治的是人的肉体，而作为心理医生的他医治的则是人的灵魂。心理诊所的广告应该尽力表达巨大的社会生存压力对人类个体心灵上的煎熬，对于心理痛苦的表达应该是既具体又抽象。米若兰还说，所谓具象是因为有心理问题者在我们这个社会随处可见，从广义而言，其实每一个表面上心智健全的人都隐藏着某种心理上的问题。不过雨儿没有读过弗洛伊德，对此他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所谓抽象则更加复杂了。那天米若兰甚至给他谈到了圣经和人的关系，雨儿暂时还没有法理解。雨儿唯一感兴趣的是绘画，那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而除此之外的事情就留给许文明和米若兰来评价吧。可是雨儿迟迟都没有完成构思，他的脑子里时而想起米若兰的话，时而又浮现起黑房子，接着又是童年的脸不断地在他的脑子里晃来晃去，最后却是夜宵。在心烦意乱中，雨儿度过了半天。到了中午时分，雨儿猜想童年大概已经回来了，于是他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铃声响了很久，雨儿有些烦躁， 当他想把电话挂了的时候，忽然那头接起了电话。喂，
喂，喂，童年吗？
电话的那头没有回答，不过话筒的音质很好，月儿可以听到一些轻微的喘息的声音。月儿有点着急。
喂，喂喂，童年，童年是你吗？哎，我是雨儿。
电话里依然沉默。
童年，童年，为什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啊？你快说话呀！
电话被挂断了。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声音持续了很久，玉儿呆呆地拿着电话，不知所措。
同事们都觉得他今天非常奇怪，所以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他。玉儿这才放下电话。
随即，他又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这一次再也没人接电话了。整个下午，玉儿每隔20分钟就打一个电话回去，但从来没有人接过。到了下班时间，玉儿第一个冲出了公司。
夜宵，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刚刚开完有关连环扼杀案的会，依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线索，甚至连指纹的采集也遇到了困难。局里正在讨论是否通过新闻媒体委婉地向大众暗示，晚上独自在家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特别是那些独居的年轻女人。可是又有人担心这样做会散布恐慌的心理，就像几年前这座城市里发生过的敲头案那样，引起各种各样的谣言，以至于人心惶惶。还好那起敲头案最后及时的搞破了，经查明是一起连环抢劫杀人案，并非是人们猜测的变态杀人狂。不过现在的这起案子似乎比那起要复杂多了。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 S 式的地图，在地图上用记号标出了凶手作案的地点和时间。有人用笔把三起扼杀案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钝角三角形。于是有人认为，凶手会不会是先在地图上策划，然后按照地图上的位置去作案的？对于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看法，叶宵只能是报以无奈的苦笑。现在同事们都已经下班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叶宵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地图，努力要从这里捕捉出某些信息。有时候刑警破案就像诗人在创作一部诗篇，同样需要灵感。现在叶宵需要的就是这个，可是他对灵感情有独钟，灵感对他却冷酷无情。 叶宵闭上了眼睛，似乎又回到了一年前的那段时间，他不得不承认，噩梦又回来了。窗外天色日渐昏暗，雨点又一次落下来了，纷纷打在窗前的玻璃上。叶宵抬起头看着窗外的雨，眼前浮现出了雨儿的影子。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他立刻打开电脑，查询了局里的内部资料库，调出了不久前在地铁站台上所发生的离奇自杀案。而那一起案件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就是雨儿。资料库显示，跳入地铁站台而丧生的死者名叫金文荣，现年40岁，自己开有一家小店。事发当天，他坐地铁去商谈有关租赁店铺的事项。经过警方的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良好，家庭生活也很正常，完全没有自杀的迹象。所有认识金文荣的人都对他的死大为惊讶。死者的妻子绝不相信他会自杀，认定这是一个意外，使他失足掉下的站台。叶宵又调出了死者金文荣过去的简历。他出生于一个简单的家庭，普通的家庭。小时候住在简陋的棚户区，1970年曾经搬过一次家。忽然，叶宵发现电脑里的资料显示，金文荣在1970年的那次搬家迁入的地址，正是黑房子。瞬间，叶宵有些呆住了。他仔细地看着电脑的屏幕，确认了那个地址。绝对没错，那就是黑房子的门牌号码。玉儿和童年现在的家。叶宵抑制着胸口剧烈的心跳，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看下去。金文荣在那儿住了5年，直到1975年他才搬出了黑房子。但是叶宵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1970年搬进了黑房子呢？那不是童家的私房吗？但很快叶宵就明白了，那是一个特殊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有关文化大革命时候抢房子的故事，他并不陌生。那个年代，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像黑房子那样的房产，这种大房子的主人绝大部分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留下的资产阶级，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他们那宽敞舒适的住房大多被普通工人阶级的居民所瓜分，但到了1978年以后，随着政策落实，大部分房子的主人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房产。不过直到如今，有一些当年的豪宅大院依然住满了十几户平民人家，因为原有的房主早已经离开人世，或者没有了继承人。可是金文荣一家为什么又在1975年搬了出去呢？那时候还处于文革之中啊，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搬出去。叶宵又调出了关于金文荣父母的资料，结果令人震惊。在1975年11月25日夜的黑房子里，
金文荣的母亲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又砍伤了自己的儿子，最后上吊自杀。他的杀人动机不详，叶宵紧紧地盯着电脑的屏幕，电脑里显示的内容就这些。如果要看详细情况，得去档案室调出当年的卷宗。现在很明显了，死者金文荣在文革时期曾经在黑房子里住过，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在1975年，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先杀死了他的父亲，又砍伤了他，最后自杀。金文荣失去了自己的父母，自然搬出了黑房子。而在金文荣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见到了雨儿那不慎显露出来的猫眼项链，然后就跳下了站台，结束了生命。此前，叶宵对于死者自杀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然而现在他发觉，黑房子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许，这就是解开谜底的钥匙。叶宵能解开这些谜吗？他自己都没法回答。叶宵长出了一口气，拉开了他的抽屉，从抽屉里他拿出了那本从黑房子里带出来的书。他看着这古老版本的旧书，封面上那串猫眼项链的图案分外显眼。这本书的名字他已经很熟悉了，猫眼。叶宵看了看窗外，夜色已经悄然而至，他轻轻地翻开了猫眼的扉页。这本书的纸显得很脆，已经泛黄了。叶宵看出这是早已绝迹了的繁体字本。在第二页上，叶宵发现了一行黑色墨水的手写字迹。劈开木头，我必将显现；搬开石头，你必将找到我。窗外夜雨迷离，围墙外的绿树摇曳，阴影洒在雨儿的脸上。他看了看时间，已经8点了，童年还没有回家。雨儿就这样一个人坐在楼底的沙发上等着童年回来，已经2个多小时了，桌子上放的晚餐早已经凉了。雨儿站起来，又把这些菜放在微波炉里重新热了热。雨儿没有多少食欲，因为她早就饿过了头，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一个人吃起了晚餐。饭只吃了一半就倒掉了。收拾完毕，雨儿依旧坐在沙发上，不知道自己还要继续等多久。雨儿第一次认识童年是在好几年前，那个时候雨儿还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经常背着画夹到一个废弃的东正教堂的门前写生，在那儿他见到了背着照相机的童年。当雨儿第一次发现童年的时候，
觉得童年的目光非常的奇怪，就像是看一件摄影作品一样的凝视着自己。童年的那种目光让雨儿很难为情，她总是在躲避那个陌生的年轻摄影师的目光，可那目光却偏偏总是把焦点落在她的身上。以后雨儿每次来写生都会看到端着照相机的童年，雨儿不想看到他，只能死死地盯着东正教堂上那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而童年的镜头最初也是对准了教堂的圆顶，但是最后他又把镜头对准了雨儿。于是雨儿有些愤怒了，他终于开口向童年说话了：你为什么总是拿镜头对着我？童年说：因为你比那拜占庭式的圆顶更加迷人呢。雨儿那时候只有20出头，童年的声音似乎有着某种魔力，他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他的男子的声音似乎更加有吸引力。从此以后，玉儿就接受了童年，发现了童年的许多优点。童年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别人体贴入微，这些微小的幸福累积起来就足够让他陶醉了。只是雨儿始终都没法理解童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的那种眼神，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好像是一张被封存了多年的底片再一次被冲洗出来。